And Kane has won it for Spurs. And Son's hit is excellent as well.
See yourself.
And I'm so happy to join Spurs.
To make the fans proud. This is our DNA.
We have to protect this club. We need to turn it around.
这次聊点啥。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这次聊点啥。哎，我是崇拜帕总的 Jedi。
大家好，我是来认爹的蛋蛋。
哎，大家好，我是人在澳门求大佬收留看球的柔也。
大家好，我是来自宁波迪士尼的跳跳虎。
为什么是宁波迪士尼？
因为我怕迪士尼要问我要钱。
跳跳虎今天也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啊。
对。
因为之所以来这个节目呢，也是有一番渊源，对吧？跳跳虎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就是我们宁波第一次组织了线下看球嘛，在外滩。嗯，然后，对，也想来交流一下，然后希望大家在宁波周围的球迷朋友们，如果吃了晚饭空的话，我们黄金时间，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外滩一起看球？
是宁波的外滩是吧？
对，宁波的外滩，老外滩，老外滩。
宁波叫老外滩。
对，宁波叫老外滩。
今年这个比较好，就是早场很多。
对，早场
很多。
对，你吃了饭。我与其在家里看球，你皮斯不是到我们外滩一起来看球？我们英超胜率100%，未尝败绩。
我靠，这 flag 一立啊！
是啊，
这 flag 立的太猛了。
我觉得比那个最佳教练都难。
我们宁波看球的球迷已经展露出了冠军相。
你们现在第一次看球多少人？有已经有
第一次看球10个左右吧，好像9个
是很不错了，
对，
很不错，
已经很不错了。
哦，对，我们也很满意了，已经
啊，
主要时间也比较好，10点还是8点9点，然后打英超升班马，
霍特福德，
对，如果是打切尔西的话，说实话，可能有些。球迷不大愿意来，也不大敢来。
哦，对，
这有什么好怕的啦？
对吧？不要怂，
不要怂。
这年打切尔西就恶心那种感觉。
对，如果打曼城的话，我相信大家还是很愿意来的。
啊，说明你们还是怂，内心还是有点怂啊。下一场什么时候看？
下一场就是11号吧，打水晶宫，好像对客场打水晶宫吧，
也是早场对吧？
对，7点半新闻联播结束以后。时间更加黄金，
7点半，哇！
这打伦敦之王，这不更排面吗？如与切尔西排面吗？
客场挑战伦敦之王水晶宫，
好的呀。欢迎跳跳虎，然后也欢迎在宁波的朋友，在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之后，下一次在水晶宫这场比赛的时候，能够和宁波热刺球迷会的人一起看球，对吧？
对，欢迎大家来外滩。
什么时候准备转正啊？
转正嘛，我们正在讨论这件事情，如果人数达到的话，我们打算转个正。
现在多少人要求啊，你们知道吗？
我不知道，好像10个多一点吧。
对，我记得好像之前说是我因为我是10年前弄的，是5个人，只要5个会员就可以了。就是5个在官网注册的人就可以注册一个球迷会了。现在可能要求不一样，但我相信也不会很多的，
不会很多。
对，
我相信我们不久的未来也会转正的。
有这个期许，有这目标就是好事。
对，贵在坚持嘛，老板说的。
对，贵在坚持。对的，好的，欢迎跳跳虎来节目。哎，也希望柔也早日在澳门。我记得澳门现在也是有球迷会的，因为我前次去年看到过
的。是有的，但是我没有找到人，我没有具体去联系这个事情。最近也事情也比较多一点。
柔也是刚搬到澳门读书，
对
吧？
我刚去。
啊，
对，
你早日。
今天刚到第二天，刚到第二天
、嗯，那还不着急，
不
是慢慢找嘛？
对，
你还有一周能找澳门球迷会的机会啊。
对
，Facebook 上面注册一下，马上就能找到，分分钟的事情。
安排，大佬带我。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主要还是。就跟之前说好的啊，在这里我先跟大家道个歉，因为转会截止说好的直播没有做，因为
对吧，画了大饼啊，我们早就看出来了，对吧？这饼画这么大，我跟库里两个都吃惊了，都不用吃饼了。
说明什么？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对吧？
我们太懂你了。
热刺球迷跟跟我们的列维主席一样，擅长画饼，
画大饼啊。嗯、
但最后
说明
也没什么操作吧？最后
说明列维长进了，今年没有搞十二时辰、今年这事情做办得早
啊，
应该高兴才是，应该高兴才是。
对，今年转会窗截止日其实也就一个事情吧，就有一个
埃默森，
而且
奥利耶算吗？
奥利耶也算吧，
也算一个，也就两个事情啊。
对，因为转会窗前一天我们还在说，就最后一天可能特劳雷会那么有最后一番挣扎，对吧？
但最后一天的希望直接破灭了，
从一开始就就英国时间一早那个阿拉斯特沟
就
说就是说特劳雷应该没了然后我们就知道这一天基本上也没什么大消息了，对吧？
嗯嗯嗯，
对，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还是跟大家说好的，就总结热刺2021年夏窗这个转会窗的操作，对吧？我们按照惯例、或者说有惯例吗？我们没有这个惯例，那今天
没有惯例，
没有惯例，我们就定这个惯例，好吧？
创造惯例，来来来来，
创造惯例。先请各位嘉宾在节目前啊，我们先没聊的之前，你们先给自己心里就说一下，你们给这个转会窗打个你们心中的分数，从半总先来。
啊、上期讲了打满分呢、
满分啊，我靠，完
还是满分，
好的，
打满分，我觉得还是满分。嗯，
好的好的。然后柔野，
我能给8.5到9分，
8.5到9分也很高。那跳跳虎的、
我给一个9分。
哇，你们怎么都那么高？你们是都是帕拉蒂奇列维的死忠粉吗？啊，感觉
有
点饭圈的想法。
没有没有没有。
跌的今天。
我分数稍微低一点，我给打个7.5分吧，7.5分。
有7.5分吗？
7.5分。我其实我的分数打分数结构很简单，引援我给6分，卖人我加个1.5分。那就7.5分了、对，稍微
平均。那不对啊，你的均分加起来是多少？6.75分吗？
那么这样说啊，我买人我给6分，卖人我给9分，这样平均一下7.5差不多吧？
可以。卖人我觉得可以打10分，
卖人可以打10分啊，卖人我觉得还是。
你还想卖谁呢？把凯恩2亿卖了吗？难道
那倒不是，我觉得卖人其实还是可以有操作一下，比如说多赫蒂啊，
多赫蒂
对吧？比如说我们现在人家都给我们叫我们叫什么你知道吧，叫Fullback FZ， 就是边后卫、
边
后卫球队。
嗯，
早在
右后卫队
截止，因为不仅右后卫吧，左后卫我们人也很多啊，
左后卫有三个，
右后卫4个，对吧？现在最后还好，好在最后一天把奥利耶卖掉了，所以我们只剩3个人。
奥利耶那都不算卖吧，扫地出门的感觉，我感觉。
对，扫地出门，对的。
这已经是超常发挥了，这对帕拉蒂奇来说，因为我之前讲帕拉蒂奇那一期来说，他不太擅长卖人的，这已经是对他的超常发挥了，很不错，很不错了。
哎，柔野你先来说吧，你给的是9分对吧？你来说一下，
8.5到9分嘛，8.5分到9分吧。
你来说说你的打分逻辑。
首先先从买人来说，我觉得就是买不到特拉奥雷，或者说买不到一个就是我们说组织型中场也好什么之类的，这些并不是硬伤，所以说在我这儿就是如果这两个能够拿下来了，属于是附加体加分体，而不是说就是必须的，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就是买人这方面我也能给到就是9分左右，卖人呢就是平均一下嘛，对吧？然后就是卖人这一块呢，我觉得因为我之前我也有一期节目我也好像也说了，就是没有卖掉那个看似球队里面最需要卖的人，就是比方说奥利耶和多赫蒂，如果2选1的话，我觉得我会卖多赫蒂，然后他最后卖掉了奥利耶，就这样子。那这不能算是，虽然说有那么一点点小遗憾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瑕不掩瑜的，所以说我觉得我能够无论是从买人买的这几个非常需要进步的位置来看，然后从卖人腾出这么大的薪资空间来说，我觉得可以给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分数，就是9分到8.5分到9分左右。那如果你要说硬要说扣分的话，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比方说奥利耶和多赫蒂，你没有卖掉多赫蒂，然后就是 这个再一个是因为这个时间嘛，对吧？如果说是两周之前，两周到三周之前录这个节目，三周之前录这个节目，那我肯定说，哎，你卖什么托比啊？你把三千四卖掉不行，现在三皇，不扣了，不扣了，带队吗？三皇这牛逼，带队三皇，这
带队三皇，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我能给一个8.5到9分吧，还是挺高的，
所以分数还是很高。其实我可以听出来你的说法是因为还是因为努诺把这支球队前三轮的打出来表现还是令你满意的。
很满意，
所以你认为现在留守在球队的这批人目前看起来，
我最开心的是什么呢？我最开心的是我能感觉到，就是高层或许是和努诺进行了一番商讨，然后是按照努诺的这个意思把努诺想要留下的人留下了
啊，
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
可能就相比来说，就是努诺这套打法，可能相比于来说，那托比就是不如戴尔，就是不如桑切斯。那么好，那我就把托比先清出去。
嗯，
对于这个努诺来说，可能奥里耶他就是不如多赫迪，那我就把奥里耶先清出去。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满意的一点，就是高层和教练之间他有沟通，然后教练也用。就是留下的人打出了教练想要打出的战术，想要打出的足球，所以说我觉得非常非常不错。
嗯，对，我觉得唯一的遗憾就是我没有买进一个前锋，一个中锋。对，所以我给他一个9分。你说卖人方面，我已经觉得帕拉蒂奇列为这个转会操作，他就是买入的球员一个比一个年轻，像罗梅罗、埃姆松、希尔，一个比一个年轻，有些。萨尔这甚至才只有18岁，
对，
他送走的人他就年纪一个比一个大，像贝尔不租了，西索科32岁，郭生33了，也不要了，就进科只要300万-400万英镑，他也要把这些人送走。你说托比
终于不重视账本了，
终于不重视账本了。那他们工资也是一部分，他们工资实在是太高了。我记得欧冠决赛以后，西索科也是续约了的那种，
没错，
对，工资也有10万镑吧，好像，
对，差不多左右。
对，像托比他的能力上来讲，我觉得可能还是不会比戴尔、桑切斯要差一点，但还是把他送走。这就是真正的一个痛苦的舰队吧，波切蒂诺以前说的那种。对，所以我觉得唯一的缺陷就是没有买进一个中锋，我们还是只有一个凯恩如果凯恩受伤了，我们还是没有子弹的一杆枪，
一个枪杆，一个烧火棍，
对
吧？
对对对对，
嗯，
可能特拉奥雷是一个遗憾吧，或者说那个佛罗伦萨那个叫什么
弗拉霍维奇，
对，他们可能是一个遗憾，但他们身价太贵了，如果买下他们的话，我不敢相信这是热刺的转会操作，7000万欧元吧，
对，
太贵了。
我觉得买的人，因为我当时在之前聊节目的时候，我有种预感，我就觉得尽管跟队记者或者说一些消息一直在报道，一直在说热刺想买弗拉霍维奇，或者是想买劳塔诺是想跟凯恩搭档双前锋的，但是这个双前锋这引援资金也太高了一
太高了，
对，太贵了，
对对对，
这简直不像是热刺，这是曼城，我是绝对相信，我觉得是恰到好处，这是曼联，像他们买桑乔也是这个价钱啊，8900万欧元吧，
对
对
对, 对,
对，你说这是热刺什么时候有 Sugar Daddy 了呢？
蛋，
因为我的观点就是说，清人是第一位的，你要首先把一个我们球队的整个转会市场的大方向大规则现在先定下来了，在帕拉蒂奇来了以后是一个明确的方向，球队已经有一个明确的指令了，而且在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步已经迈得非常坚实了，好的开始是成功了一半，现在所有的操作，帕拉蒂奇来了仅仅2个月的时间，他能够在2个月的时间里面已经把这么多事情，
两个半月吧，
他正式上任，我记得是半个月以后才来，但他确实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工作了，就是还没有正式合同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工作了。我觉得你要给时间，这个东西是一定要给时间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短时间内已经看出来 这个转会市场包括在整个球队的体系建立上已经有所成效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满分可以不吝啬的给。当然来说，我是从俱乐部的角度来看，刚才两位讲的就是说从舰队的角度来看，就单纯的看这23、25个大人的大名单里面可能有些什么缺陷，我当然也一直是说最好是还有来一个前锋，但是其实在上一期和护理老师聊的时候，我就觉得前锋是没有希望了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能如果单纯看大名单，我会打个8.5分到9分。其实去年我没打过，去年我是说缺一个中卫，去年我说八点五就缺一个中卫。
就去年我因为是后面补了罗登之前吧，好像是。
对，补了罗登之前，我说打了个8.5分。如果是说你单纯是看球队的话，那我可能打8.5或者9分。但是因为夏窗还有一个引进，大家不要忘记，就是引进帕拉蒂奇。引进帕拉蒂奇这一点，我对吧？我就给他打满分了。这一点我觉得是这个夏天我们最好的引援，我认为是帕拉蒂奇。对吧？他而且我昨天就是字幕组出了一个帕拉蒂奇的那个视频
啊，对，
当然他
转会窗总结
啊，他的工作总结。从这个视频上，如果大家还没看的话，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就是帕拉蒂奇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激情，对足球有深刻认识，然后呢，怎么说，他的这个思路非常清晰，他讲逻辑讲理性的这么一个人。
对，
我觉得这是相对于热刺过往所有的体育总监也好，还是足球总监也好，他是第一个完全不同于之前我们所有总监的这么一个角色。
怎么说？
他，我们可能老的热刺球迷比较熟悉的就是第一任足球总监是阿内森，后来这个二五仔跑去切尔西了，啊。然后再下来就是巴蒂尼，巴蒂尼的成功案例就是七龙珠，对吧？啊，
对，
成功打个引号，所以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这两个人。但是其实实际上，热刺在98年就有热刺就足球总监，或者说技术总监是普利特，就是说我们一直以来热刺是有用足球总监的这个惯例的，然后如果我们真正去看。阿内森和巴尔迪尼入主的第一年，他们都是对球队的这个重建其实都起了立竿见影的作用，
就和帕拉蒂奇是一样的，对吧？
和帕拉蒂奇是一样的。我真的仔细去看了一下那个转会的名单，真的不能说在那个时代的热刺，就是03-04年的热刺和13-14赛季的热刺，那个时候买的人能买到的人和今天帕拉蒂奇能买来的人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就是说你按性价比来说啊，03-04年的时候热刺还是一个排名中游的球队，我们买的什么佩德罗门德斯啊这种人，
都算是
波斯基亚，对吧？
小有名气，或者说
小有名气，但是说
有光明未来的，
对对对，
就看起来有光明未来的球员。
对，然后我们你看现在我们买了一个萨尔，当年我们买了道森和雷德，所以其实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成果转会窗你单看阵容来说，帕拉蒂奇和其他两位做的事情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其他两位没有任命教练，我们的教练现在是帕拉蒂奇任命的，然后帕拉蒂奇的这个职务和角色啊，他的这个头衔好像是我刚刚跟老板研究了一下，是前无古人的，对吧？
对，
他在热刺这个角色叫做什么来着
？Managing Director of Football，
就是他不仅仅是足球总监，他是所有足球事务的事情他都管，他甚至管到训练，他在训练场他都要去。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在场边有很多这个非常激情的指挥，甚至比一些助理教练还激动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其实按照我还稍微搜索了一下，就是关于他这个职务的名词解释，名词解释是说如果他把一名主教练炒掉了以后，他可以接任主教练。
这个要看帕拉蒂奇有没有这个
这个看，对。所以其实在这个东西上面来说的话，他已经比之前的阿内森和那个巴蒂尼都强了。巴蒂尼以前就是做一个 观众席坐包厢看球。西青其实做的是巴尔蒂尼的活，西青也是不下现场了。现在西青就像个小弟一样跟在帕尔蒂奇后面。我觉得他的出现和在他的视频里面所说的，他说他每一天和主教练努诺和西青和列维在一起工作，而且他们工作的这种热情和激情，他每一天展现在食堂里也好，就是更衣室里也好，让全队所有球员和所有工作人员都能够看到他们的激情和热情啊，他能够把这个球队的这种活力重新激发出来。我觉得可能在过去两个赛季来说，我们缺的可能并不是一些球员的能力，而是怎么样去把球员能力激发出来，要让他们继续热爱这身球衣，热爱这个队徽，然后为这个球队真的是不是嘴上说的我付出百分之百，而是真正意义上在球场上和球场下都为这支球队付出百分之百。所以我觉得说到底帕拉蒂奇是整个夏窗热刺最好的意义，
等于说这个气氛这个氛围算是蒸蒸日上，就是大家重新就是这个朝气很有朝气，不像之前可能大家都是混乱都是迷茫的那种。
不然怎么叫重建呢？
重建痛苦的，我好像我们都没有这个痛苦的过程，对吧？就突然间就已经蒸蒸日上。
有怎么会没有痛苦的过程？我们去年上
赛
季后半阶段的时候多痛苦啊！
不，那个哪里就开始重建了？那个是在向深渊坠落，你知道吗？现在开始重建。
那个是因为没有重建，
没有
很痛苦。
对，
这真的啊，这就让我想起当年帕拉蒂奇第一年在尤文图斯上任的时候，之前尤文也是联赛第七
啊，
然后第二年联赛一场都没有输，不败夺冠
啊，
还有35场1-0，
已经 flag 又立好了是吧？
又立好了，
对，
两连期，
对，
从两连期到不败夺冠。
刚刚蛋总说的那个帕拉蒂奇那个采访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因为我也是看了那个采访，我看的是文字版，我没有看视频，后来今天视频出来之后我又看了一遍，我觉得帕拉蒂奇是一个给热刺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就以前呢，俱乐部是一个不太透明的俱乐部，就包括波切蒂诺在的时候，甚至以前博阿斯啊老雷的时候可能还好一些，因为老雷本来是一个媒体宠，要老油条，老总会漏一些消息出来。从博阿斯波切蒂诺那个时候开始，就他们都喜欢在俱乐部在媒体面前说套话，说那些都
波言波语
啊，就说一些你要去猜的那种话。那现在感觉一个是努诺你可以看他那个赛后采访，他和穆里尼奥也不太一样。其实穆里尼奥也是一个说话挺直的一个人，但是有的时候穆里尼奥说话，他有的时候会他为了出标题是吧，就或者他是为了那种就是有一点喜欢说一些标题性的标题党的那个耸人听闻的话，就让会觉得哎呀怎么是这个意思。但努诺呢是一个很实诚的人，就我们在看他的赛后采访或者是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会觉得哎东西不多，但是好像说的话都挺切入
要点，
很切入要点。他很能说一些就像以前穆里尼奥时候会说的，就正常的穆里尼奥时候会说的那些话。
正常的穆里尼奥，
对，
你这个话马上要被投诉，我跟你说。
就哎，这个就我们也说过嘛，就穆里尼奥开心的时候是很开心，他说什么都好，就他只要赢球，他。金句连篇，对吧？但是输球的时候，穆里尼奥就、
啊、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
恨不得把刀捅向所有人。努诺
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
但努诺现在呢，因为刚开始嘛，我们也算是蜜月期，他至少
你的问题来了，现在没输过球啊。
对，输过，咱们输过，我们输过一场0-1吗？
哦，输过一场0-1。
哎、资格赛的时候你忘了？
啊、好吧，
对。但努诺至少现在是蜜月期，他也一没有飘。对吧，他赢球之后没有飘，另外一点就是他也没有就是抢风头，没有在媒体面前抢风头，基本上都是依然还是韬光养晦那个状态，让人觉得挺好的。另外就我们还是说回说回那个帕拉蒂奇现在感觉也是有点是我们都看到的，他是每场比赛的场下气氛组担当，
又蹦又跳，
他比主教练他比我们的努诺还像主教练啊，在场下。
对啊，
对，又可以看到现在球员每次比赛的时候，能够看到场下有3个人在那边张牙舞爪。以前 可能只有教练组的人，现在除了主教练之外还有两个大领导在场边也在张牙舞爪，感觉这个气氛组首先从气氛上或者说从 title 上面就
效果上是吧，
就给人感觉就不太一样对吧对，另外就是这个帕拉蒂奇这次的采访给我有点眼前一亮，因为以前我们没有这种东西 啊以前热刺不是一直说是总结转会总监这个总监那个的一个 俱乐部对吧，这次帕拉蒂奇说的还挺真实的，就像他比如说他希望给球队注入活力，这一点我觉得特别感觉特别真切，就因为我们一直过去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就在总结这个问题，为什么热刺感觉好像连续两年大投入但是俱乐部还是那个样子对吧，这个当时我们就分析过，当时我说这是因为俱乐部卖人做的不好，就那些球员卖不掉啊，或者说、嗯、或者说
死水一潭嘛，
哎、啊、对，你看今年我们现在刚刚跳跳虎已经说了嘛，像贝尔32岁，托比32岁，西索科32岁，其实我从另外一个角度上面说，托比超过200场，西索科超过200场，达梅拉超过200场，罗斯超过200场，奥利耶接近200场，这些球员加起来在俱乐部全部加起来超过热刺效力 出场超过900场、啊、这个他们真正是俱乐部的一个元老级球员，真的是都是老臣、啊、不这个老臣不仅仅是年龄上的，也确实是在他们出场记录上面的，现在俱乐部好像从波切蒂诺时代留下来球员已经不多了，就是我算一算就洛里托皮
凯恩阿里，
在这数着数着我觉得洛里300场的瑟瑟发抖、
啊、你自己去数一下嘛，就是从我是说从15-16赛季、嗯、
确实不多
热刺
不多了
起崛起开始就剩7-8个人了，顶多就现在24-25个人的阵容里面只剩1/3不到、嗯、
首发已经凑不到了
啊、首发就凑不齐了，已经
首发肯定凑不齐了、嗯、
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正是一个重建很好的开始，大家尽管会觉得有些难过但是没办法，这个就是足球，这个就是生意，
我一点都不难过
我一点都不难过
你会怎么说呢，就是从一个朋友的角度对吧，就是跟他们熟悉那么久的时候、嗯、你像奥里耶尽管上个赛季大家千人唾万人骂的对吧，但是你想想奥里耶在热刺只有一个右后卫的时候，他抱着这个，对，抱着丧弟之痛吧，
嗯、
是弟弟还是
弟弟
，亲弟弟去世的一个被枪杀的一个痛苦。
上个赛季最后
被继续打联赛，
坚持了一个赛，坚持到赛季结束，然后
而且他是去参加葬礼回来，第二天就打布莱顿，好像。
对，我觉得就是、嗯、就。像奥利耶这样，像罗斯、奥利耶、拉梅拉、西索科、托比这些球员从情感上面确实是有的时候是挺难，要需要一点时间去消化的，但
而且你会想到他是我们2019年可能这支球队这个阵容我们最爱的那个托特纳姆热刺的巅峰的时候、嗯、他们都是这个童话的一个书写者，所以可能会有
那个奇迹般的赛季，
对
对
对,
对,
对、嗯、所以
那个赛季首发球员重要轮换、嗯、
对，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个赛季帕拉蒂奇就他在采访里说的给球队注入活力啊，换血、嗯、我们一直都在说换血有多重要，这次这个赛季这个转会窗我们终于开始在做了，
我们说了3年了这个事情是吧，
对、嗯、我记得上赛季热刺到最后的时候首发阵容是列年纪已经是列英超倒数
第二吧，
倒数
第一就是
第
二，
倒数第二三的样子，因为我随便刚刚又随便看了一下，大概是29岁左右平均年龄啊，首发阵容平均年龄29岁，最小的是雷吉隆24岁，恩东贝莱24岁，可见这支阵容当时就去年最后输的那个阵容，
嗯嗯，
但是。这个赛季前三场我们连一个新员还没上的情况下平均年龄已经啪掉下了只有25岁了，这个就是一个首先是努诺对于球队一个更新换代的一个坚持，另外其次就是再加上之后比如说像罗梅罗啊，像是 艾默森啊，
艾默森
这些球员的加入，因为我们说这两个球员是最有首发项的嘛，对吧？
嗯，
还有斯基普和坦格加功不可没，我们的平均年龄下来。
对，这些球员等上来之后，马上就降到24岁左右了，估计24岁可能都不到。
因为你要想，其实原来就是上赛季末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年龄其实相当于正态分布，你知道吗？
啊，
中间的就头有一个洛里，有几个老的，然后所以你的平均值你看上去是比较高。然后现在你来了两个小的进来一拉，你的平均数就下去了，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正态分布，是一个二项分布的。
对，去年最后的时候，这个我们首发平均阵容年龄跟我们的主教练年龄是一样的，都是29岁，
都是29岁，
这个也挺有意思的。今年还蛮期待，就真正的是换血，这个时候是从努诺到帕拉蒂奇，大家都是往着一个方向去走的。这个就是挺有意思的。刚刚你们说到那个气氛组的时候，我又想到一个事情。我今天在重看桑德兰 TY 带，没事做，然后
就是老板圣经。
对，桑德兰 TY 带里面有就是说球队需要积极的因素。这个时候就他们在上第一个赛，我在看重看第一季嘛，第一季球队很糟糕的时候，包括主席，包括参加球迷论坛的时候，他们就在说，你们都在说俱乐部哪里不好，这里不好，那里不好，这个球员糟糕，那个主教练糟糕，这个战术不好，或者什么，到处都是漏洞，到处都是不是，那你们倒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做什么，对吧？我们应该怎么样给这支球队带来正能量。那球迷那个时候就说，在场下球迷就说，如果我知道，我早就来敲你的门了，我早就打电话给你了。其实就可以看到，就是球队在一潭死水的时候带来正能量是一件多么有困难的事情。像帕拉蒂奇，对，像帕拉蒂奇和努诺这种做法，或者说可能在我们的视角里面，在摄像机镜头面前，帕拉蒂奇可能更出彩一些。因为就像他采访他说的，他包括你刚刚也在说嘛，就厨房啊、更衣室啊、训练场啊，他都是一个，他都是给整个球队带来热情的一个人。就球队现在就多方面的热情，多方面的正量都在给这支球队去改变，去灌输。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今年夏窗最成功的一个地方了吧。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运气很好。当然这个运气很好，刚才你一直在说努诺和帕拉蒂奇，但是你没有提列维的名字。
列维
但是我觉得列维在这个事情上引进帕拉蒂奇是列维的
列维好像暗恋帕拉蒂奇很久了吧？
很久很久，没错啊。他自己就是说，他认识帕拉蒂奇很长时间，他帕拉蒂奇进行过很多次谈判，
啊、终于把又一个林志颖嘛，
就把这个帕拉蒂奇给引入过来。说一句实话，我其实想问一下柔野的这个问题，就是帕拉蒂奇他自己今天的这个我们发出来这个视频里面，他最后是对俱乐部的球迷、工作人员所有人诚挚的感谢。他说，我觉得他是发自肺腑说的，因为他那个讲的时候很激动，他说了一句，这是对他人生的一个转变，是给他一个新的机会，
如获新生了。他是
对吧？我觉得是不是一甲，就原来你第一期来的时候讲的这种家族式的管理，对这种真正的懂球帝有什么样的束缚，以至于他来到这个英超以后他们真的是，对啊，他真的很开心。我觉得他今天非常的激动，讲这些东西就是说他已经为这个热刺做好10年规划了，10年懂球帝做好了。这种感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异，我不是很理解，但是我能够清晰的看到他这个人现在是非常开心，热爱他这份工作。
这
是为什么？
就好比说你从一个国企突然间来了一个朝阳企，就是那种感受。你从一个老的不行的国企，就是比方说每年亏损多少多少亿，然后上下
也是
上下这个争斗，然后夺权，然后球队死气沉沉，老板怎么就是这个那个这个那个， 从这样一个然后不太注重竞技，从这样一个企业，然后突然间来到一个朝阳企业，然后上面领导也给放权给你，让你放手去做，
嗯哼，
就会很开心啊，有抱负的人就会很开心，而且他本身他的舰队能力也确实很强，也超强的，所以说就是怎么讲，我觉得他也憋屈了很久
啊，
他就是被当成替罪羊踢下来的嘛。
啊、
就是欧超也搞不成、啊、欧超也搞不成、啊、然后那个联赛冠军也丢了、嗯、然后连欧冠也没有突破、嗯、从这一个替罪羊的身份给他踢下来，踢下来之后他我觉得他肯定心里也憋气，
心里也憋气，所以运气真的好，运气真的好
也跟意甲和英超的关系有关系、嗯、因为他也说到提到球迷嘛，因为英超、嗯就大家都知道这个比赛氛围确实很好，
嗯，
又像帕拉蒂奇这样在场边坐在球迷中间的、嗯、我们可以说是他坐在球迷中间的一个角色，能够吸引到、嗯、因为现在已经开始已经有直拍了
他其实以前的意甲也是做包厢，他之前的意甲也是做包厢、
哦哦嗯、那他自己本身可能也想感受一种气氛吗？
对，可能是、嗯、之前
他早就想做下去了，没有机会做，意甲没有这个规则是吧？
意甲那个就尤文图斯那个球场也是足球场吧？
是足球场，不是那种老式，像圣西罗那种，不是老式圣西罗或者罗马奥林匹克那种体育场。
但可能意甲气氛确实不如英超，让他更想体验一下，体验在。
其实我觉得是没有那个文化。另外一个是，他毕竟。原来前头有马洛塔和阿涅利、嗯、他不太能抢这个风头，然后等到后来真的他自己去放手做马洛塔去国米，然后他自己放手做的时候这支球队已经击中难返了，尤文图斯已经击中难返、
嗯、
已经老得很了。
现在就我们都说嘛，每场比赛看帕拉蒂奇在场边镜头是一大亮点，
享受
对吧、
嗯、
一种享受、嗯、能看到这个比努诺还像主教练的那种氛围也看也就说明一个问题对吧，说明球迷真的是爱戴他，球迷都喜欢他，
他现在权力也比努诺大得多了，努诺就是他要求上任的、
啊、
对，努诺相当于他小弟，
其实这就是列维之前在他公开信里说过的默默奉献嘛。
对，
就表现的好的时候，就球队表现的好的时候，列位就是默默奉献，对吧？
嗯，
当球
然后表现不好的时候就口诛笔伐，熄火第一人，所以列位是有一点，但是确实我觉得列位可能经过过去两年的这个波折了以后，他逐渐也意识到他自己是一个不懂球的光头，对吧？
不懂球的光头，
要搞一个真的能懂球的人来，而且。这个带动气氛的这个能力真的是西青原来从来不干这种事情的，而且刚才九代你也讲到了，就是说以前我们从来不公开透明讲这些东西，我们唯一一次了解两次吧，两次了解热刺的这个转会市场的动向的时候，一次是看那个纪录片、
西青那次，
西青那次，哎呦，这苦大仇深，好难搞啊！一月份是我最恨的一个月啊，就这种。然后还有一次是列维，大概是就是2019年完了，因为我们两年没有动作嘛，差不多两个转会窗没有动作。列维就说：“哎呀，这是很难的呀。”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公开信，
对，
加和那个 THST 的那个。主席的一些话，这直播出来放了一些话，你就会觉得哦，真的好像是很难。但是你这个赛季这个下窗的操作，就是让我们感觉好像也没有这么难呢、啊。
这叫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对吧？这真的是他，只要是他有一个能够懂球，在他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干合适的事情，有这么一个人搭配到位了。我觉得球队走上正轨还是比较容易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还是什么？
第三个，
我们
第几个 flag 了？
不，
走上正轨还是比较容易的，
你还是比较容易的。你要，我这个时候我就想起，
确实还是比较容易的。
2019年你们在上海的时候，有个球迷打那个标题，什么列维主席。
万寿无疆是吧？
万寿无
疆
是吧？对，然后敬爱的克伦克主席怎么样是吧？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可以忽略列维在这个夏天的付出的努力。
有一点事情大家别忘记，就是两件事情吧。 一个是今夏在热刺在转会窗之前刚刚融资了2.5亿，
我记得是把那个活钱变死钱嘛，就是
对，不是把死钱变
活钱，死钱变活钱，
对，
死钱变活钱，
还掉了那个疫情贷款之后，我们还多出了7500万，当时是这个样子。在今夏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再回过来头来看啊，这个夏窗其实刚刚蛋总说。其实没看起来没有那么难，但其实这个夏窗还是很困难的。因为为什么？首先从英超的角度来说，英超这是连续第二年整个20队连续第二年转会投入是下降的，好像是11亿。对对，以前上去年是13亿，再往前是15亿，就连续第二年投入下降。然后总数啊，我是说就是净投入英超是5.6亿，也是下降的。而如果排除英就五大联赛其他几个联赛，像西甲只有5500万净投入，法甲1500万，德甲3500万，意甲只有5000万。你可以看到这个夏窗真的是大家都是没有米下锅的。而且你可以看到像德甲西甲意甲几乎都是靠英超在输血，就他们自己本身已经没有什么活力在这个联赛里面了，就基本上就是靠英超在，或者说如果说德甲可能拜仁算一个吧，那其他基本上都没什么活力，都是靠英超在输血，然后在能够把这个转会窗闹起来。也像帕拉蒂奇说的，这个疫情对于整个足球市场来说还是这个活动性啊，冲击力还是非常大的。
对，大交易除了巴黎就是英超，
你说巴黎，你说巴黎他也不叫，
都没有投钱，巴黎都是
免签，巴黎免签梅西
拉莫斯，
对，
拉莫斯，
巴黎可能
维纳尔杜姆
就一个那个哈基米吧，就是
哈基米，
阿什拉夫
是花了6000万吧，对，所以基本上还是靠英超那几个球队。而英超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像切尔西最后算下来好像也是盈利的，
赢200万。
对，我们看英超，
他把那什么查洛巴什么之类的人都卖出去了。
对，英超他是切尔西，他是把自己的那个租车大队终于折现了，开始。他我们以前都说切尔西是租车大队嘛，他就一大批外租球员，这次终于全都开始折现了，也有点扛不住的味道。而曼城，花了1亿的曼城，他最终好像也就6-7千万的样子吧，因为好像被卖掉一些人。
那个阿圭罗，还有，
我记得是卖掉一些人，
最后转会走。
对
对对对，
最狠的是阿森纳吧，好像。
对
对对对对。
对，其实阿森纳，我觉得感觉有点跟热刺有点像，就是他们，哎呀，不好说啊。热刺不太一样，
啊、
热刺毕竟
热刺不一样，阿森纳
毕竟是联赛榜首嘛，对吧？你怎么能跟联赛榜末比呢？这个时候，对不对？
对，
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
赶紧往回拉一点，赶紧往回拉一点。
对，但总的来说呢，就是在这个一个，我觉得是这一个一滩死水里面，你让真的是，还是说真的是看会者不难这句话，真的是在帕拉蒂奇身上能够体现出来比较明显的地方， 对吧？
就是你看这个转会市场这么没有活力的情况下，他都能搅和成这样，我都想给他唱首人间，你知道吗？
好像今年利物浦是赚钱的，对吧？狼队也是赚钱的。
对，利物浦就买了一个人，
利物浦就买了一个，
科纳特。
还有那个阿斯顿，是埃弗顿，往年埃弗顿好猛的，今年埃弗顿偃旗息鼓了，
对，
什么声音都
没有，
没有，
对，所以
有声音，但是不大，就是他不像以前那样子买大牌球员了，他就可能被大帅，隆冬都去了，是吧？
对，所以我说这个转会窗确实是一个挺那什么的，就真的是一滩死水。你像意大利亚特兰大卖给我们意甲最好的中卫啊，意甲最好的中卫用的是什么样的条款？我觉得帕拉蒂奇真的是在犯罪，你知道吗？租借加买断4250万英镑，应该5000多万欧元吧？
5000万欧元，
对，这个价格，我靠！你想想去年那个时候，那不勒斯那个中会谁来着的？库里巴里
1亿不卖，
要1亿，
1亿也不卖。
对啊，你看现在亚特兰大卖意甲最好的中卫才卖了多少钱？所以我觉得 再加上国米，
你
看，
你得看他，你得看他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对吧？你得看他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
不，我觉得还是人家还是缺钱，主要是这个问题，就各大俱乐部，各大俱乐部都缺钱、啊嗯，
都缺钱。
你看国米卖卢卡库之前，差点把老塔洛6000万就卖给我们，所以
因为哪的6000万啊？
哎，你说，说不定那个时候，如果我们真的买了老塔洛，后面就没有埃默森什么事了。
对
对对对
对对对对，
你想，我们正好是那个时候，报老塔洛6000万，
萨尔和那个萨尔和埃默森这钱加起来稍微加一点，
对，还再加上那谁，再加上那个莫里巴，对吧？这钱差也差不多一个老塔洛的钱，就这三个人的钱差不多了，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夏窗来说，总的来说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就是但是帕拉蒂奇有点化腐朽为神奇，也希望就是帕拉蒂奇这个努力一番努力，或者说列维的一番，他们两个人都尽力了、嗯、看最后看努诺和球员们表现怎么样，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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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对，
好，我们看看大家觉得这个赛季，就是这个转会窗，你们觉得有什么最好的引援，好来，
最好的引援、
嗯、除了帕拉蒂奇以外，最好的引援，
对，除了就真的说在球员身上，你觉得最好的一笔引援是谁？
我觉得就是麦廖西索科。麦廖西索科，因为怎么讲，就是类似这种球员，我觉得很难出手，然后所以说，我觉得麦廖西索科可以说是一个无论是从竞技上，还是从这个财务账上算，还是从账面上算，我觉得真的是，你说比方说，你说西索科这种球员如果说留下的话，他又高薪，然后他这个类型除了能打的位置比较多之外，也并不是说那种哪些球队都很紧缺的这种，所以说我觉得能处理，就是买人买好球员，很多经理都能做到，但是处理手上的烂合同、嗯、这个能力不是所有经理都有。因为我之前我对帕拉蒂奇的认识是，帕拉蒂奇是一个非常不善于处理烂合同的人。
嗯，
他来热刺能够看到他处理了很多这种烂合同，我觉得是超出了我对帕拉蒂奇原本的预想，所以说不能说最好，但是给我最惊喜的就是他居然能把西索科处理掉。
嗯，
这个我觉得还挺这个让我意想不到，或者让我挺惊喜。
我觉得就是最好的一员就是罗梅罗啊，因为上赛季实在看带队在场上的表现有点不希望看到带队和桑切斯一起搭档。就是希望能像这样子零分，能守住零分、嗯、虽然这三个零分跟罗梅罗一点关系也没有，
嗯，
对，还是希望球队能做好防守这一块吧，
也是有一点关系、嗯、鲶鱼效应。
哎，对，我也是想这么说，就是我刚才就一直想说，罗梅罗其实是这么多年以来真正意义上的一条大鲶鱼。
大鲶鱼，
我们以前都是来的都是那种搅和一下就没声了。你比如说多赫蒂来了还是奥里耶的首发，
罗登，对，
对吧？罗登你进来，这托比像看儿子一样看他。你这样子的球员没有给后防线带来任何这种刺激效应，而罗梅罗一来了以后，你明显可以看到桑切斯和戴尔，对吧？这个投入性啊和这种积极性，哇，提高一个档次，这种感觉。
桑切斯应该是美洲杯的时候好像打出信心了吧？
嗯，
戴尔就真的是罗梅罗来了之后，
马上就
变了，要为了首发位置。
对，明年要世界杯的，人家还想踢得好一点，明年还能去踢世界杯的。
英格兰哦，
哎、啊，对吧？蛋蛋呢？
我其实觉得哦，我觉得格里尼这个是有一点文章的。我当时其实一直觉得格里尼来是有一点，哎，怎么说？留下凯恩的这么一个这种小手段，我当时有这么阴谋论。
为什么？
因为我当时你没觉得吗？传洛里走的这个传言传的很多，
嗯，
就是已经铁定了洛里不续约，甚至说这个赛季洛里走都有过这种消息，
提前走都有可能，对，
提前走都有可能。那你来个格里尼，这个是有欧冠经验啊，入选过意大利国家队，有国家队级别的这么一个 球员在亚特兰大基本算也 也是证明了自己了的、啊嗯、你说来热刺一个英超中游球队守守门好像也不赖对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当时觉得他是不是想把洛里出出去了，
嗯，
然后骗凯恩说你来当这个队长啊
你是这么想的、
啊、
我靠、
啊、
这阴谋论的好厉害啊
对吧，真的是我当时就有点觉得嗯，你让戈里尼来他凭什么来，在亚特兰大有欧冠踢对吧，而且你是肯定会有稳定主力位置你才能够进意大利国家队啊对不对，那为什么他要来给洛里当替补，所以我当时很担心洛里走，我当时真的非常很担心就是这个洛里会走，就但是现在戈里尼来了以后他一很快融入了球队，二他来了以后凯恩还没走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转换窗比较大的一个成功就是真正还是咬了牙把凯恩给留了下来，
嗯，
你凯恩走了我们连前锋都没有了，那这个前面所有做的工作就其实就是对付诸于东流就是这样啊、但所以我就觉得格里尼这个可能算我就是说小花絮啊我自己的一个阴谋论啊、但是我觉得最好的操作是把凯恩硬留下来了啊，虽然说这里可能有点对不起凯恩的人命门，但是我说句实话他都已经说发话说要留下来为球队付出100%了，我是完全相信凯恩的啊、他要是明年走那明年再说，我们也可以继续看帕爹、发挥是吧，嗯、我觉得也无所谓，但是这个赛季的转会窗到现在这个样子能稳定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啊、我觉得凯恩留下来是最好的选择吧，相当于把我们这个赛季在最后一天没有任何新闻没有任何动作的情况下凯恩没走就是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
另外一个也是争取了时间，我觉得
对，
就比方说你现在要把凯恩卖出去了你再去找前锋，大家都知道你手里有钱你又
没
有位置就随便任人家宰嘛，对吧，你随便任人家宰
只能连签隆冬
一个亿主要会只有一个亿的时代对吧，
现在这前锋都是嘛，什么阿猫阿狗都要7-8千万
啊、
对，
我们都知道，就是当时就在说、嗯、这个夏窗热刺买不到前锋，这个是库里里一直在群里面、嗯、我觉得库里里大概在群里面说了不下7-8遍，他就跟我说买不到前锋，热刺买不到前锋，所以
买不到前锋，
所以凯恩是 B 流对吧 B 选项
那热刺什么时候才能买到前锋呢，凯恩一直在退里
这个
东西其实这一年慢慢打
对，我觉得有原来在帕蒂奇没有来之前，我觉得热刺买前锋一直是一个死命题，就是死循环、
嗯、对，
就我们已经说了无数次了，你买一个前锋来他要给凯恩打替补他不愿意，
嗯哼，
当打之年的肯定不愿意，你只能来个略伦特这样的对吧、嗯、略伦特这样的不是长期投资啊、对球队的这个战术
财政支出来说是有负伤害的，
对对对没错，然后那你要买一个年轻球员来那你为什么不用斯卡利特帕洛特这样的球员呢，对不对、就有很多的这种情况我们买不到前锋，但是现在帕拉蒂奇来了我觉得哎，我是相信的，我现在唯帕拉蒂奇论对吧，我觉得在未来一年之内我们是会
现在是帕拉蒂奇主义者
那对啊
但是其实 你们想啊，就是大家都在说中锋这个事情，上个赛季我们有中锋啊、嗯、维尼修斯有，
那你教练不会用啊
这个事情就更证明了这个事情就更证明了不是随便来一个人都能踢凯恩的位置都能发挥凯恩的作用的，
对对
对这个是
你要找一个合适的前锋太难了，
所以这个一直是我的观点，我一直觉得就是与其我随便去捞一个，因为我经常看到群里面大家会说什么免签略伦特啊，略伦特现在自由身啊不如去免签略伦特啊为什么免签法尔考啊对吧，都是中锋拿来用一用多好啊，你免签这种球员我宁愿让孙哥顶在前面踢中锋也比这些球员用来好啊，浪费这个钱，
你可放桑切斯上去踢中锋是吧
桑切斯
我们现在有卢卡斯贝尔温希尔这些球员都在替补席待着呢，那这些球员都可以顶在中锋位置上面、啊、希尔可能不行，但是贝尔温和卢卡斯都可以啊，就我们可能这样，就是人是死的 但战术体系是活的嘛，就球队可以在没有中锋的位置上、嗯、现在你说英超有几支球队有中锋的啦，或者说意甲
瓜迪奥拉能踢到无锋阵我就踢不得吗、
哎、西甲对吧我就不信西甲有那么多高中锋在对吧，这个就是一个、嗯、就是一个战术搭配嘛，看主教练怎么去搭配这个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还是有点可惜，没有买到中锋这个事情确实有点可惜，或者说最后没有买到特拉奥雷是有点可惜，让球队在前
面。我觉得你就心心念念特拉奥雷、
对啊，
特拉奥雷，
对、我最可惜就是特拉奥雷，因为感觉特拉奥雷就是热刺的那个一，就最后那个一，就能打开这个钥匙，一个打开这个阵容的命门的那个一，就能够解决
我
们。
我觉得你是不是跟我们想罗梅罗是一条大鲶鱼一样，他会变成前场的大鲶鱼，
前场大鲶鱼。我感觉特拉奥雷来了之后会跟卢卡斯差不多，感觉有无限的潜力，但是就是发挥不出。
不过最近好像看那个特拉奥雷就是好像要快续约了，哎，所以哎有点可惜吧。就今年这个夏窗确实其实还算是一个买方市场的，就买方说了算，买方能出多少钱，卖方如果缺钱的话一定要卖的话只能卖，对吧？但是在这样一个夏窗如果热刺没买到的话确实有些可惜。哎，那么你们觉得除了我已经说了特拉奥雷，你们觉得有什么比较可惜的吗？
那如果说是我的话，我觉得最可惜的是没出掉恩东贝莱
啊。对，我也想说、这个、
就是恩东贝莱或者温克斯是两个人，如果温克斯和恩东贝莱硬选的话我觉得我会出恩东贝莱，因为能卖的钱更多、
卖钱更多。
那如果是恩东贝莱的铁杆球迷、我不希望出掉恩东贝莱。
哦，原来你是东东保护小组的观察小组的人之一。
关东主啊，你
关东主。对，因为我觉得帕拉蒂奇买了这么多又年轻又有天赋的球员，那不就是恩东贝莱非常满足这一个条件吗？又年轻又有天赋，如果他肯为热刺踢球并且兑现他的潜力，他就是那个的，在适合的教练手下，他换了一个新的教练、
是这样说是没错，但是这个事情就在于好像
他愿
不
愿意，
对，
他愿不愿意，
对，他的意愿性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的两个
老大哥
对吧，
都走了。那愿不愿意这件事情，我相信他作为一个职业球员会拿出这样的态度来，像凯恩一样，凯恩之前也不愿意，能这么说能这么说吗？但他现在也是100%为热刺踢球啊。
特教虎男，你觉得呢？你的那个是谁啊？
哦，我中场我觉得可能奥亚尔是一个有点遗憾的一个人吧。
奥亚尔，
我们实在是缺一个有点像埃里克森一样的角色的人。
你不是恩东贝莱粉丝吗？奥亚尔来了，
恩东贝莱是代替那个登贝莱的呀。我还是希望恩东贝莱在后腰位置上踢得好，他在里昂也是踢那个位置，踢得最好的时候。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体系不需要一个像埃里克森这样的人存在。
曾经我觉得热刺没有埃里克森是不行的。
对，
因为我以前是
我们很早就发现了，
对
吧？
因为我以前是玩博彩的嘛，就是我发现一个规律，如果是埃里克森不上场或者埃里克森替补，热刺是很有可能会
输盘，
对，输盘，很有可能输盘。
输球不一定，输盘是很有可能，
对，一定会输盘，他一定会输盘。因为我最开始看热刺有一部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看热刺怎么赌热刺怎么赢，我就是后来我就变成了一个热刺的球迷。一开始我
就比较心理哦，
你这个就是热刺
买热刺赚大钱
啊，买热刺赚大钱，
什么那个油钱到手软。
没有，那曾经没有感情的时候，我是一直想买热刺，一直研究热刺，但后来有感情之后，我就再也不碰热刺的比赛了。
那肯定啊，都是这样的，
对，再也不愿意碰了。
所以现在这个体系，恩东贝莱也挺尴尬的。不管是踢433还是踢431，就我们只试了一场431嘛，你431其实温克斯都踢出来一点了， 就那场打那个帕索斯佩雷拉的第二场，嗯，温克斯在那个位置上踢得游刃有余。但是如果真的是你放一个恩东贝莱加洛塞尔索，或者恩东贝莱加温克斯，那个后腰可能就跟昨天中国队一样，一脚一传，一脚一传，对，就很有可能这个情况。
没看、啊、不好意思啊，我不想看这个画面。
我看了下半场，一直被压着打。但我觉得热刺在英超中需要更多的进攻的机会，进攻的能力，所以我买来了艾默森。对，我们每个比赛都一比零赢球，这很不保险，真的很不保险。但狼队那个点球，我们进了禁区才几次啊，甚至都没有射门。
就是说埃默森来，我不知道他能够多快适应这个英超的节奏和身体对抗，这个东西一直是存疑的。我觉得帕拉蒂奇说了一些话，他买来这些球员基本上都是英超以外的球员，所以他没有英超经验，他也说了要帮助这些球员去适应球队。我觉得埃默森可能短期之内不可能帮助热刺有一个质的提升，但是也像库里老师说的嘛，现在这个体系是定下来的，这体系定下来就是七人防守体系的话，不太感觉两个边后卫现在能够为热刺的进攻提供多大的帮助，这也就要看埃默森这个成色到底有多少，到时候能够帮助热刺真的能够从边后卫的位置上去提升进攻。如果可以的话，那真的是这笔交易我觉得血赚。
哎，我记得去年雷吉隆来的时候也是马上就首发了吧。
雷吉隆，对，
雷吉
隆
是
很快首发，
打了那个什么嘛，打那个联赛杯，打切西就首发。
对、
嗯、
对，我记得他也是转会窗截止日的时候来的，然后马上就首发了，首发了之后就开始基本上坐稳主力了吧，所以说不定呢，对吧？说不定的，
本代当时有伤，本代当时有伤，主要也是
说不定的，
你说不定啊，希望他能踢得好。其实我刚才想讲一个问题啊，就是刘也一开始说的，他想出多赫蒂大于想出奥里耶，
嗯嗯，
有一个问题，就从财政上来看，这次从来没有说我一个球员买一年我就卖的，
对，
从来没有。
除非能卖掉，除非价格好，
除非就是你不能够低于买进价，在一年之内卖出去，或者平价都不行、
啊、
平价都不行，我们都没有这个传统。哪怕像恩杰和恩库杜都是租了两次然后再折价卖出去的，
对，
他可能里面有一些这个忠诚奖金啊、签约费啊，他里面肯定有一些条款，
对，
这些东西他限制了这些球员他走不了，所以多赫蒂今年是一点声音都没有。
嗯
嗯，就是已经，我其实明确知道多赫蒂今年是不会走的。但是最后刚刚我们说埃默森这个问题，埃默森来了以后，我是觉得其实是为明年卖多赫蒂做了一手准备了
啊。对
对，多赫蒂不着急，但是奥里耶他已经不想在这踢了，他已经
他闹着走了很多年了。
对，我觉得前年都在说这个事情、
啊、对，他已经基本上就是说他踢球他肯定会给百分之百，奥里耶这个球员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质疑他的，但是他现在努诺就觉得那我也不想用你了，就这样吧。
嗯
啊，所以我觉得奥里耶解约也从操作上来看没有什么好遗憾的。
可能多赫蒂更知根知底一点，尤其是他是这个努诺从狼队就开始用，
可能在多赫蒂在进攻上面，就对于努诺这套体系的进攻上面的一些发挥来说，可能相比奥利耶来说更好用一些，对于努诺来说他可能用的更趁手一些，就像他在狼队的时候打边翼位这个位置上的多赫蒂嘛，
对，
是他一个进攻上面的选择。而奥利耶可能对于努诺来说，一方面合同原因只剩一年合同，另外一方面可能球员意愿方面这都有影响，所以最终决定了是多赫蒂留下而奥利耶出走嘛。啊，这个都没什么问题。哎，我想起来这个今年艾默森买的时候，艾默森那个故事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对吧，就是他
儿萨梦
作为一个
儿萨梦，
对，他是当时和巴萨和
贝利斯一起买的
球员，然后共同拥有，然后在今年刚刚才花了几百万，九百万还是多少钱，
不止哦，1650万，
没有，前前后后一共1600多万，我记得是、
啊、
就他分两次，第一次从巴西买到西甲时候花了一笔钱，但是球员属、
啊、
归属权是属于贝利斯的， 但是说好两个赛季之后巴萨会把它买断，对，就巴萨今年买断了，就用花了一笔钱买断了。你想想巴萨今年连梅西都没钱，阿圭罗都不能注册情况下花了一笔钱去买断。所以而且你其实看埃默森那个采访，就埃默森今天好像还昨天跟马卡报的一个采访，他就说到这个问题。其实巴萨从买断他过来的时候那一天起可能就已经在想着把他卖掉出钱了。就埃默森也是一个挺惨的球员，一个好不容易进了阿尔萨梦的一个。
对，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对，也有点那个意思，就是埃默森在被巴萨买走之后，买断之后，加盟巴萨的第一天，巴萨就已经在想着怎么出他了。所以有一点意思，就是当时我们说本来想买富安健洋嘛，后来怎么踢个奥运会，怎么踢着富安健洋没声音了，对吧？可能那个时候帕拉蒂奇就已经和巴萨那边已经勾搭上了，包括什么去帮他们抬价莫里巴，对吧？然后
什么德斯特好像我记得也传了，
那
德斯特都传了吗？
德斯特没有，我还没听说过。德斯特
我
没听说过，
好像是在哪里看到，我好像是在哪里看到。
我反正就是要抬价莫里巴，这点是肯定的，对吧？然后再是把埃默森签下来，其实都在这一点上面都是有原因的嘛。然后呀，最后也就祝富安健洋在隔壁好运了，对吧？
富安健洋
啊，我觉得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其实也差不多聊到这里，该聊的也都聊过了。总的来说，这个夏窗还是热刺真的是制服组吧，热刺制服组能做的都做了，可能还是有一些遗憾在，但是毕竟嘛，人生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对于俱乐部来说，这个转会窗能做的事情，在亏了就是收入锐减2亿的情况下，能做到这个样子，真的已经很不容易了，对吧？
那你才给打6到7分。
哎，怎么办呢？我梦想还是要有的嘛，对吧？我不能降低我的标准，对吧？理智上面说我给他打个6-7分，但情感上面我还是我可以理解，我可以接受的，对吧？毕竟是我儿子嘛，对吧？俱乐部分数
过分的呀，我来认爹，你他是你儿子。
没有，从俱乐部的角度我把他当儿子看，对吧？那帕拉蒂奇还是要膜拜的。好，那么我们这一期节目也聊得差不多，感觉就怎么说呢，最后还是看最终其实转会操作怎么样，没其实作用不是很大。我们去年都说热刺转会操也很好，
嗯，
对，
对
吧？
签了6个人吧。
前年的时候我们也说很好，对吧？
前年都想夺冠了，前年
啊，大家
买了洛德尔索和恩东贝莱，结果首发还是温克斯和西索。
老，我相信，就球迷的时候就只看当下，或者是他们不太会总结问题。就我有的时候会在想，俱乐部到底要是买的什么人？我们买硬实力的球员买过，
嗯，
对吧？之前恩东贝莱、洛塞尔索是有硬实力的，去年贝尔、多赫蒂，对吧？这些球员，维尼修斯，这些都是，哎，雷吉隆，这些球员都是有硬实力的球员，但是都没成功，对吧？你有的时候就。
我觉得也不能说是没成功，因为这些事情是要一步一步来的。我觉得是要一步一步来的。你比方说去年买的这些球员里面，赫伊比尔和雷吉隆，那绝对是物有所值的。我觉得那绝对是物有所值。那么要在这个步伐上一步一步的进行往下的累积，这样你每年买可能有1-2个能用的球员，每年可能有1-2个能用的球员，这个框架慢慢就搭起。
对，这就是重建嘛。对吧？
重建，
这就是痛苦的重建嘛。所以我们也知道，所以就看今年这个转会窗之后，感觉像帕拉蒂奇所说的，活水已经来了，热情已经来了，然后球队的更衣室的气氛，场上场下的气氛已经改变了。那么就看最终球队的成绩怎么样了，看努诺和球员们的发挥怎么样子。哎，你最后那个要再吹一下宁波球迷会吗？
这不叫吹一下宁波球迷会。
再提一下宁波球迷会。
当然了，大家对大家在宁波周边，你看澳门那边的朋友一直在找组织，如果你在宁波周边你找到组织了，评论在下面评论，我来加你。
好的好的好的，好，我们这一期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